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日，美国国会领导人公布的一项政府开支法案，包括阻止中国购买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的条款。拜登总统曾经在2022年决定由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中释出1亿8千万桶石油，以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的油价飙升。但这一决定亦引发了对中国购买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的关注和争议。例如，位于休斯敦的中国石油化工公司美国分公司从中购买了100万桶石油。此前在2017年当前总统川普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时，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的一家国际子公司亦从中购买了石油。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目前约有3亿6千万桶，但由于2022年将部分石油储备出售，目前战略石油储备量接近40年来的最低位。有评论认为，美国阻止中国购买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释放的石油，亦包含了对中共在俄乌战争中力撑俄罗斯的不满。礼拜日，哈马斯的一个代表团抵达开罗，为加沙新一轮停火协议进行最后的谈判。如果这项停火协议能够达成，将是以哈战争持续5个月以来首次较长时间的停火。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讲，有关停火的协议已经放在桌上，这项交易已经获得以色列批准，只准哈马斯点头。在哈马斯代表团抵达开罗之后，一位巴勒斯坦官员向路透社话，交易仍未有下落。一位听取了谈判情况介绍的消息人士表示，如果哈马斯不首先提供一份目前仍然幸存人质的完整名单，以色列有可能不会参与开罗的谈判。不过，一位巴勒斯坦消息人士说，以色列的这一要求目前受到哈马斯拒绝，因为哈马斯认为这样做为时过早。但一位美国官员向记者说，停火之路在目前这个时刻实实在在是畅通的，已经有协议放在桌上，已经有了框架协议。礼拜一，欧盟对苹果公司处以18亿4千欧元的罚款，原因是苹果违反了欧盟竞争法。欧盟称，苹果阻止竞争对手的音乐流媒体服务告知 iPhone 用户，他们可以在苹果 App Store 之外找到更便宜的订阅方式。2019年，瑞典音乐流媒体服务公司 Spotify 对苹果作出了这一投诉。此外，投诉还称，苹果要求 Spotify 和其他苹果以外的内容提供商为通过 App Store 进行的购买行为支付30%的费用。之后，欧盟委员会在2020年对苹果展开正式反垄断调查。欧盟表示，苹果作为音乐流媒体应用分销商，滥用了他们的主导地位。欧洲消费者无法自由选择在哪里、如何以及以什么价格购买音乐串流订阅。苹果对欧盟的决定提出反驳，称欧盟未能发现任何消费者受到伤害的可靠证据，而且 Spotify 公司没有向苹果支出佣金，因为它是在自己的网站上销售订阅服务的，而不是在 App Store 上销售。礼拜日，马来西亚政府宣布正是推动重启对马来西亚航空 MH370 航班的搜寻工作，将近10年前 MH370 在由吉隆坡飞往北京的途中失踪，这宗案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航空谜团之一。2014年3月8日 MH370 起飞后不足1小时就神秘失踪，机上再有227名乘客和12名机组成员，其中包括150多名中国乘客。澳洲、中国和马来西亚在2017年1月结束了耗资1亿5700万美元的搜寻工作。截至当时，搜寻工作毫无结果，马来西亚调查人员并未排除 MH370 故意偏离航线的可能性。一些确认属于这架飞机的残骸已经被冲上非洲海岸和印度洋岛聚。礼拜日，马来西亚交通部长安东尼洛克表示，搜寻工作必须继续下去， 美国海底勘探公司海洋无限已被邀请讨论最新的搜索建议。一旦海洋无限的提议获得马来西亚政府批准，马来西亚将与澳洲讨论合作恢复搜寻事宜。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美国华盛顿特区举行了共和党总统初选。根据选举分析网站 Decision Desk HQ 的数据，克里将在这场初选中获胜，这个是他在共和党提名竞选中取得的首场胜利。数据显示，克里获得1274票，得票率达 62.8%， 前总统川普获得676票，得票率是 33.3%。 克里这一次的获胜中断了川普在共和党竞选开始后的六连胜局面。华盛顿特区是全美民主党人人数最多的司法管辖区之一，只有约23000名注册的共和党人。克里已经承诺至少在这个礼拜的超级星期二前继续竞选，届时将有十几个州进行初选投票。华盛顿特区初选前一日，川普在密芝根州、密苏里州和爱达荷州的三场共和党党团会议上达获全胜。截至礼拜日，川普赢得了自今年一月爱荷华州以来的每一场初选，而且全部都以大幅优势获胜。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前总统川普可以参加今年的总统大选，川普的名字可以出现在选票上。最高法院大法官一致推翻了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去年12月的一项裁决，该裁决称川普因试图推翻2020年选举的失败结果而丧失了再次竞选总统的权利。最高法院在一份未签署的意见中指出，我们的结论是各州可以取消担任或试图担任州内公职人的资格，但根据宪法第14修正案第3条，各州无权决定有关联邦职位，特别是总统职位的选举资格。大法官发现，只有国会才能够对联邦官员和候选人执行该宪法条款。科罗拉多州法院是第一个援引叛乱条款禁止川普参加竞选的法院，此后伊利诺伊州、缅因州的法院亦作出类似裁决。川普在科罗拉多州案件上获得胜利，同时亦结束了多个州的这一类诉讼。星期一，菲律宾外长马纳洛对媒体说，菲律宾希望和平解决与中国的海上争端，但他同时警告北京停止骚扰我们。马纳洛在澳洲墨尔本举行的东盟澳洲峰会期间接受了法新社的采访，他为菲律宾政府曝光中共在有争议海域行为的政策进行了辩护，其中包括最近中共海军和海警船只在黄岩岛附近的出现。马纳洛说，菲律宾致力于通过外交手段或和平手段和平解决问题，但不会以牺牲我们的国家利益为代价。据报道，正在举行的东盟澳洲峰会预计将发表声明谴责威胁或使用武力解决亚太地区争端的做法，这个被认为是对北京的集体谴责。亦是在礼拜一，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说，尽管紧张局势加剧，菲律宾仍然与中国合作，但如果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被忽视，菲律宾将给予反击。日前，日本日经平均指数首次突破40000点大关，为进一步上升打开了大门。日经指数在上个月超过了1989年的最高位。这个礼拜一，日经指数上升0.9%，达到40258.41点，刷新盘中纪录。包括晶片制造设备生产商东京电子在内的科技股表现最佳。 他们在过去一年中帮助推动了股市上升，更广泛的东证股价指数亦有所上升，但仍然比三十几年前日本资产泡沫破裂前创下的纪录低约6%。日经指数、东证指数都得到了美国消费数据的支持，这些消费数据增加了人们对美联储最早可能在六月降息的预期。瑞银三井住友信托财富管理公司的首席投资官青木大树说，当市场创下纪录时，容易会陷入区间盘整，日经指数达到40,000点表明很多投资者，尤其是海外投资者，仍然看好日本股市。礼拜一，中共全国人大会议新闻发言人柳勤健表示，今年的人大闭幕后不会举行记者会，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本届全国人大后几年亦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消息出台后，中共政府的透明度再次受到质疑。柳勤健解释说，之所以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是因为大会新闻中心有更多新的安排，包括增加部长记者会等，邀请国务院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就外交、经济、民生等主题回答中外记者问题。人大闭幕后的总理记者会一直受到中外媒体关注，因为这个是中外记者与中国总理直接互动的重要平台。今年总理记者会取消的消息传出后，立即有学者在社交平台表示，我想投资需要更多的透明度，而不是更少。美联社援引新加坡国立大学吴木联副教授的话分析指出，因为现在的结构是党领导一切，总理更加似是党的命令的执行者，所以不再那么重要。今日，美国捷蓝航空公司宣布退出收购精神航空公司的交易。这项决定是在1月16日联邦法院以反垄断为由阻止这项收购后作出的。美国司法部认为，如果精神航空不再是独立公司，机票价格可能会上升。精神航空一直是航空业中低价票的佼佼者，它的基本票价非常低，但乘客要为随身行李和其他的一起支付额外费用。2022年，捷蓝航空宣布计划以38亿美元收购精神航空，此举将催生美国第五大航空公司。但在2023年3月，美国司法部提出诉讼，试图阻止捷蓝航空与精神航空合并。捷蓝航空说，作为终止交易的一部分，它同意向精神航空支付6,900万美元。虽然这两家公司都对法官的裁决提出上诉，但都发表声明称，他们显然无法克服法律障碍完成合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